日头啊日头，停留在几边，月亮啊停留在呀呀冷谷。这是耶和华所行的奇事，再没有别的神能做出。坦坦地的震动，抹上上冒烟，他已吃着海底出现，海底出现。耶和华是人是也是人活，他是人将悲也高声。耶和华要打破恶人的计谋，信靠他的人永稳固。唯有耶和华凡事都能做，他的旨意不能拦阻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的话何等的宝贵。今天看到耶稣要所带领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主啊，正看到他正是完全听从的吩咐，神也特别的坚固他，正是他什么的勇敢智慧，这场的战争正是叫你的名的荣耀，手底大大的蒙羞。主啊，我也感谢赞美你，这武王正是要拉出来，要挂在就挂在木头上，让人罪来蒙羞。主啊，我们向你感恩啊，这个战争打得这么的彻底啊，还就退下要退下能够做啊自觉退下来啊。主啊，这都是一个属灵的仗义啊，我们向你感恩，向你赞美啊。人看到今天的弥迦书的第二章啊，正是告诉我们啊，看到以色列的罪啊，无论是官长啊，这些有权有位的假先知啊，都是这样的罪啊，抵挡正先知，抵挡神的预言啊，最后就是败落，就是被掳，就是灭亡啊。所以今天借着你的话语，就是让我们苏醒过来啊，彻底的供罪啊，彻底的除罪啊，让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。我要感谢赞美你，你的孩子一无所有啊，有的就是你啊，你就是能力的源头啊，生命的源头啊，智慧的源头啊，平安的源头啊。我当当的仰望你啊，宝贵的血洁净孩子灵魂的一切的亏欠啊，这宝血洒在这里啊，完全的分辨为圣啊，不见于人之间，耶稣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你。孩子这样唱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圣灵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的第十章第十章啊，你教书第二章啊，勇猛烈敌，坠下自己，渔民复兴啊。一边我们看到约书亚第十章就是烈敌啊，灭仇敌，仅仅这么多王啊，还有这些好多的这些兵来打，就是彻底的灭敌啊。这边呢，米迦是共罪啊，共罪啊，一个是外面的仇敌，一个是里面的仇敌，一个是共罪，一个是灭敌啊。一个呢，我们看到约书亚正是尊神伟大啊，那边呢是弃神悲哀啊，这以色列们啊，他就是弃神啊，不听神的话，还说神这个心肠狭窄，说神不忍耐啊，才这么说啊。所以呢，就看到了弃神是悲哀，一边是尊神伟大啊，一边是灭敌，一边共罪，一边是尊神伟大，一边是弃神悲哀。好，我们接下去我就看圣经啊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。看约书亚记的第十章，我就读下来。好，先看一到五节，耶路撒冷王亚都尼希德，这个人呢也是非常强盛的一个人王啊。那么他呢是南方的诸王啊，他名字的意思公义的王，其实他没有公义啊。那接下去就听见了约书亚夺了爱城啊，进行毁灭，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。又听见，你看 就是看到这些仇敌呢也一直在注意我们啊，就是以色列人也注意我们基督徒的啊，他一看到我们强盛的时候他不安的，他就起来跟我们争战的。你看下面就也啊，又渐渐基遍的居民呢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，住在他们中间啊，就甚惧怕。所以仇敌呢对一个啊，就对基督徒，如果你圣命好，如果真的为主摆上又争战，仇敌是很惧怕的，也是很记恨的，他要跟你争战的。因为呢基遍呢是一座大城啊，如同呢城呢一般，那都城一般就是很大的城的都城一般，比爱城更大，并且城内的人呢都是勇士啊，你看那都是勇士，城内又大啊，他们还向以色列人啊妥协嘛，他不是立合约了，是这样。所以呢耶路撒冷王呢亚杜尼喜德呢就打发人去见这些其他的王了，希伯伦王啊，和谐耶莫王啊，一个比郎啊，那么还有呢是亚吉王啊，亚吉王啊，他是啊是很坚固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而亚非王和亚吉伦王啊，是这样。那么还有底壁说，求你们来上来帮助我，我们好攻打基甸，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立了合约。于是呢五个亚摩利王啊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穆王、拉吉王、以吉伦王，大家就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，对着基甸安慰攻打基甸啊。他渐渐的因为你跟以色列啊就是立合约呢，他就来打你，其实呢就是非常威胁到以色列人的，因为他已经向以色列人妥协了嘛，立了合约了啊，就归到以色列人来管理了嘛，这样。所以呢他们就你与他好啊，他就打你了，这样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场的属灵战仗，虽然看到是一个啊历史的啊这些几个王来打基甸，其实我们面临的也就是一场属灵的战仗。我们看到罪恶的权势、敌神的权势，无论是有形无形的啊这些敌人啊，真的很多呢，是吧？一个世俗的权势都在啊怎么样啊对我们这个挑战来啊，所以基督徒现在面临的很多的挑战，就我们怎么面对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看到一至五节，就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王啊，应该要受降才好，为什么呢？你看你耶利哥也被打下来了，是吧？那爱城也打下来了，是吧？你今天呢你还要去打以色列人，这里就说明他不肯受教啊。所以说一到五节不肯受教，巨王挑战，聚集这么多王的挑战，不肯受教，巨王挑战啊，仇敌就是不甘心的嘛。所以今天我们真的，我们每天都在怎么样啊，都有属灵的挣扎啊。我自己都经历啊，还有最近我也做了一些事啊，比如说忧郁症病人啊，我们要祷告啊啊，晚上我们要啊就是跟朋友一起祷告怎么样啊，还有好多呢就是有挣扎。所以我最近呢有只脚是啊关节是本来要换的好了，那这边呢啊这个左脚呢啊，昨天为什么前天晚上也痛啊，昨天晚上也痛，我痛醒的，我起来就马上祷告啊，就靠主啊，十字架得胜啊，唱歌啊，也方面就抚摸啊，啊就是热水袋啊，这样也感谢主呢。后来也睡着了，所以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了，你不靠主你怎么办啊？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是每个人都变脸的。好，接下去六到十一节。基甸人就打发人呢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了。所以今天基甸人虽然他们都是勇士，但是今天觉得自己也无力啊，就求助了。今天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不够的，软弱的，不要凭自己啊。所以他今天呢就去见约书亚说，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啊，而是就是仆人了，谦卑下来 求你呢速速的上来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往上帝的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了。你看，于是这个非常宝贵的，于是约瑟亚和他的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啊，这样的勇敢是吧，还是当夜就他就马上就起来就走啊。当然耶和华的就对约瑟亚说，不要怕他们。所以约瑟为什么这么勇敢，也是神的话，不要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了啊。这里说话真宝贵，为什么？神已经他来征战的，他神说我已经把他们都交在你手里了。所以约瑟亚就是信神的应许，所以说那么有把握，那么的勇敢有智慧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的啊。所以约瑟亚呢就终夜，你看他的行动呢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宝贵，他就终夜啊，就呢从基甲上去，又看猛然临到他们那里。这是仇敌说料不到的，这就是仇敌的弱点。他以为他人多也能准备起来，也好多时间，哪里这么快呀？所以他就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啊，就是个时间上的一个啊，就能够啊，就最要紧了，也是要把握啊。那么耶和华是他们在以色列面前就溃乱，神的工作他们溃乱了。约瑟亚在基甸大大的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，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，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啊。所以从这几个地方这样子啊，已经当然不少了，你知道吧？这里就看到他呢啊，就是说开始在伯和伦上坡的嘛啊。那么就这个战争就很快的就扩散到哪里呢啊，扩展到了南部的，这次是南，就是南部的阵仗啊，南部的平原啊啊。这次呢的阵仗呢，就是能够呢使伯拉斯坦的南部呢都能够再把它拿下来啊，无论是利拿王也好，还有希伯伦王好，底比亚都会拿下来，都从这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啊，这样。那么他们在以色列面前就逃跑，正在伯和伦的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降到啊那个亚西加，打死了他们，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用刀杀死的还多。所以这场阵仗是神来做的啊，神把他们交出来了，所以用兵法，所以打死的人比一啊，就是比啊，越是要跟一生打仇敌的人更多了。这就看到神的工作啊，神的工作多么的奇妙。所以呢，我说6-11节，神话坚固，遵命攻击，神话坚固，神的话语坚固他啊，他有什么的应许嘛，就坚固他，他就遵命去攻击了，就毫不惧怕。有神助他的盾牌了呢啊，12-15节，你看，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，约瑟就祷告耶和华啊，在以色列人的眼前说啊，他就祷告神啊，他怎么说啊？日头啊要停在基甸，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啊，定旨为。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什么呢？就看到灵力的增长，他是凭着信心的在神的旨意里面增长，所以他祷告多重要啊！所以约瑟亚是很注重祷告的。你看在第8章里面就看到有伏兵啊，这章里面就他亲自祷告，而且是叫啊自然界叫这些啊都要为神的工作而效力啊，这个不可能的。你说日头要停在那里啊，月亮也要停在那里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你白天嘛，这个打敌人才好打，而且他就是要彻底的秘密啊，而且他们也非常的很勇敢的投入的呢。你打仗不难打，那正是整个人这正是牺牲自己的，他们愿意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这场属灵的胜仗能够得胜啊啊！于是日头就停留啊，月亮就止住啊。这是神的工作， 只等到国内向敌人仇报仇。所以在雅各书的五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啊，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看到从啊那个十七到十八节也啊，我觉得也很要这种话呢啊，在第五章的啊十七到十八节呢，就讲到当时的以利亚啊是怎么样。十七节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的性情的人，他恳求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于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来。弟兄姊妹，因为照着神的旨意的祷告，就无不得着。在约翰一书五章的十四到十五节，所以他能够这样的得胜啊，这样的得胜啊。再看到下面，这是岂不是写在啊亚萨书亚萨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积暑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啊。啊，在历史上都不有记载。还有那个啊，这个西西家不是要求造土吗？要倒退啊尺度，结果是算下来四十分钟啊，正好是一天的时间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正道。这句话在指这一章讲了两次，就是神为以色列正道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回到基甲云中啊，就退下来了，休整一下啊，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看到十二到十五节，凭信呼求，日月效力，日和月都来效力啊，是凭着信心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场的战争为什么打得这么好，是因着啊那个以赛亚那个约书亚他有神的话语，还有他有这么个祷告啊，所以呢就率领兵啊，正是这么的勇敢啊，刚强有信心啊。所以呢他也注意回到基甲云中要休整一下的，这样啊。好，再看十六到二十一节，十六到二十一节，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的洞里。那武王啊，看到这样的一个局势啊，他就逃了，逃到一个马基大的洞里。他以为哎，藏在这里保自己的命啊，以为已经很好了，很稳当了，哪知道你都会被人发现。有人就告诉约书亚说，那我们已经找到了，都藏在马基大洞里。你看整个全民的都能够这样的参与这个征战啊，真的很好。那么约书亚说，你把那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啊，派人看守。因为先这些人先放在那边先啊，心里还要让出仇敌嘛，说明啊，你们却不可当言，要追赶你们的仇敌。你看要追赶啊，不可当言啊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，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。又讲了，所以一定要彻底的灭点啊，不让这些仇敌呢跑到自己的城邑，免得他们又再连起来了，又联络啊，把联攻来打。所以就是彻底的啊，这样的打仗这么的勇敢有智慧啊，这样啊。那么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大大的，你看这些词呢，这字就是看到他们的勇敢，对仇敌啊这样的啊彻底呢啊杀败他们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你看灭尽，大大的杀败，不容他们进止的诚意，都是非常的彻底的灭仇敌，直到将他们灭尽。其中剩下的呢都进了坚固的城啊，就是啊众百姓都安然。你看下面啊，众百姓就安然回到马基大营中，到约瑟那里。这个安然哪里来的？就是没有一个人牺牲了，这场的战争是神打的。你看这么多的王武王，还有那我耶路撒冷这个王是很强大的，他这样的率领，结果就是这样的失败而告终，而且他们都命都没有了。这样啊，没有哎，这还有一句话，因为呢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老死， 这句话就怎么样，就不敢说一句话，那神抬举了以色列民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，四六，这里啊是从四六到二十一节，勇敢智慧，子民得荣耀啊，勇敢智慧，子民得荣啊，他啊就是别人不敢向他饶恕，就是看到以色列人被人看为尊长，而且看到他们强大，神抬举他们，这场战争是神的创意，所以一个个都害他。好，二十二到二十七节，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啊，约书亚说打开洞口，好，这次战争不是手里都灭了嘛，就处理这五王了啊，那就是说打开洞口，将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啊，临到我面前啊，其实约书亚预表着基督的啊，就把这些五王带到约书亚面前，众人就这样行，将那五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，还有拉吉王啊，就是这些呢，都啊利基人王从洞里就带出来了，就领到约书亚面前，带着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，约书亚就招了以色列众人来，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：“你们进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。”你看这个很要紧的，他们就进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啊对仇敌的一个态度啊，是仇敌彻底的失败，彻底的蒙羞啊啊！我们看到在以赛亚四十一章的二十五节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在以赛亚四十一章的二十五节一句话啊，是那四十一章的二十五节。他说我从 北方兴起一人，他是求告我名的，从日出之地而来，他必领到掌权的，好像领到灰泥，仿佛就是窑匠柴泥一样，就这样啊，这样的人生。还有在诗篇，我们看到一诗篇一百十篇的第一节，诗篇一百十篇的第一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诗篇一百十篇的第一节，一百十篇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是你的仇敌，做你的脚凳啊。”就是耶稣的彻底得胜啊！啊，仇敌要做你的脚凳，所以今天为什么要踏着他颈项上啊？就是啊，就是讲到啊，彻底的失败。他的蒙羞啊，我们的得胜，他们就进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啊。耶稣要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应当刚强壮胆，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有攻打你的一切仇敌啊。”你就对这五王的一个态度，其实就来待对待一切的仇敌。随后，耶稣要将这五王杀死。挂在五棵树上，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，日头要落的时候，约瑟也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，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面。我原来他是以为是一个好藏身的地方，哪知道成为他的坟墓啊！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，直存到今日。弟兄姊妹，那么这里为什么要把这五王要杀死，不直接放在洞里呢？要挂在网，要挂起来，直到网上呢，就是让这些武王啊彻底的蒙羞啊！你来攻打，你看你最后的结果是这样。那这点也可以对我们一般属灵的领袖呢教训来讲，就是在我们代表里面的老旧人，老旧人他彻底的蒙羞啊，让罪蒙羞啊，让我们一切的。我们的救人的东西蒙羞，其实神的旨意得胜啊！我记得啊，我们在廖家的2012年、2013年都是一个培训会，当时张阿姨来的时候啊，来，结果呢，有一次的培训会呢，啊，就讲的时候啊，就下面就要祷告嘛，其中有一个外地的，也是不是徐州，不是哪里的， 有一个弟兄，他怎么祷告你知道吗？说神啊，那个时候被圣灵抓住吧，神啊，我在经济上有问题，我还有玩弄女人呢、啊，就是说在他们面前啊，这样的把嫉妒讲出来了。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当耶稣一句话一句讲了七句话，他最后圣灵翻转过来，耶稣不是讲到你，他说你把这个活水给我喝，但是你要把你的丈夫叫过来。他怎么说？我没有丈夫哎。什么？耶稣怎么？你讲的不错，即使你有五个丈夫了，现在的还不是你的丈夫。他怎么说？你是个先知哎。后来不是讲到了吗？他说在基列山上呢，还是耶路撒冷的礼拜的问题。耶稣又说，上帝是个灵啊，心灵诚实来敬拜的。后来他又讲到，他说我们他所信的就是弥赛亚基督啊，要来啊，把一切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就对他说，跟你所讲的就是，你看他马上把水管子都放下来啊，就跑到城里，那也不顾自己的肉体喝水不喝水，就跑到城里来。他说句什么话？说你们来看来看，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了，莫非他就是基督啊？这句话多宝贵啊！我素来所行的，别人说你素来是什么行，他就会讲到的。我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我现在还不是啊，把罪就完全倒出来了。这为什么要挂？就是这场的战争不仅是外面的仇敌，这些王啊，我们里面常常有王呢、啊。老将来做完自己说了算的，有好多的我们要怎么样彻底的蒙羞，有时候就在面子把自己掩护一下，这样子我觉得很要紧。我们常常转向神，向神就是倾心吐意，主啊，我这点过不了关，我这点是我的瓶颈，没有打破的，你帮助我啊。正在有一些是嫉妒，有一些是骄傲，是吧？有些就是一个脾气，有些就是很多虚荣，那你怎么来得胜啊？你靠主啊，要把它挂着，把挂着，一直同钉在十字架上，是我们就能够活出来了。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其实我们自己的得胜，这是一场很难的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，当上。所以保罗不讲嘛，我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他自己都有经历啊，经历成圣啊，他不说了吗？他说什么？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叫我脱离在屈死的身体呢？我想省行得上，行不出来；不想省行得恶，偏偏行出来。后面就讲的一句话，靠着我们的主，我就能得胜。真的不是靠自己，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，你就慢慢的怎么话会经历成圣，就我们的旧性就慢慢的就出去了，就会有奉与神的性情了。是哪里来的？是让罪蒙羞，让老旧人蒙羞啊！我们愿意附在神的道路手下，好了，就得胜了。所以在这一点就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啊。好，我们看到22到27节，22到27节，践踏仇敌，致死无亡。要践踏，所以今天我们正是常常向仇敌妥协啊，要践踏的，是吧？多少人向仇敌妥协，向世俗妥协，是我们正很多信仰上站不住，就妥协了嘛。渐渐要践踏，践踏就是彻底的得胜。那个仇敌踏在你的脚底下，所以在米迦书的7章18到19节，让罪怎么样踏在脚下就怎么样在深海里面所以就看到践踏仇敌，致死无亡还有28到42节是28到42节了好。当日约书亚就夺了麻基大，用刀杀城中的人和王，将其中的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。 进行上面没有留下一个，他带马基大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，那耶利哥不是一样吗？没有留下的啊，是吧？所以啊，这是一种属灵的征兆，也是天国的兵法，要正彻底，是吧？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往利拿去攻打利拿啊，耶和华讲利拿把利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啊。那么约书亚攻打这城，用刀击杀了城中一切的人口，没有留下一个。他势力啊，他带利拿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，都是这样彻底，没有一个有一个打不过，有一个就妥协，不是的，都是这样的彻底啊，就是我们要对仇敌呢，等等，就是要啊彻底，不是妥协，不是有点啊，正在你看那个变哈达不是这样吗？那个以色列的变哈达，就是一个妥协嘛，最后就成了一个祸患啊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往拉吉去啊，拉吉是坚固哎难攻的一个城啊，拉吉去对着拉吉安营攻打这城，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手里。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，那用刀啊击杀了城中一切的人口，是照他向利拿一向所行的。那是基色王，这个基色王是很强大的王啊，何来上来帮助你，帮助拉吉，你以为自己有权有势来帮助，好你也要被打死。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你像筑敌啊，筑敌你必灭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基伦去，对伊基伦安营攻打这城，当日就夺了城啊，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。那日约书亚将城中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，是照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，都是一个原则，完全没有留下一个，杀尽啊，正是好像对我们一个勉励提醒啊，我们对做工作也要做得彻底，有时候就留了尾巴，有些就是稍稍收兵，像那次的亚比赛跟约雅不许打仗嘛，约雅郎的打仗，结果他们都就打，虽然也打赢了，他们都回去了，哪知道他还卷土重来啊，大卫就不一样，完全彻底的把他们打败，是这样，所以渐渐叫我们一定要效法约书亚大卫，要彻底的灭仇敌啊。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希伯伦去攻打这城，就夺了希伯伦和属希伯伦的诸城邑，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啊，并那些城中的人口都击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，是重复的。为什么？就说明彻底，就每一个一个王一个城都是这样的彻底，是照他向伊基伦所行的，把城中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。为什么要重复啊？就说明他彻底了，就这样说。那么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就回到底比攻打这个城，底比是苏城的意思啊。那么攻打这个城，就夺了底比和属底比的城邑，又擒获底比的王，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，没有留下一个。他带底比和底比王像从前在希伯伦和利拿与利拿王一样，这样啊，那么这样约书亚就击杀全地的人，就是山地、南地、高原、山坡的人，都和那些地的诸王啊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戮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所吩咐的啊。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，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，又攻击歌山全地，直到基遍啊。那么约书亚 意思就杀败了这些王啊，并夺了他们的地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。好，接下去啊，从28到42节，真神吩咐灭敌得地啊，真的神的吩咐啊，没有一个留下的啊，就是灭敌得地。最后一节是上节啊，是上节。那么，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云中啊，就大败南方的诸王了。回到基中干什么？就是退下自己了，退下自己。所以我说，最后啊，那么大获全胜，退下休整，休整也好，休整的包括自己啊的这些啊一些啊兵器等方面的啊都要休整的啊。好，那再看下面米迦书第二章，米迦书第二章啊，这一章里面其实就对这些有穷人为的这些的罪的斥责和他们的报应，以及假先知和名，最后12到13节就啊还是带了复兴的一个啊应许呢，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就看共罪嘛，他说祸灾呢、这是有权有位的，他的米迦这个人呢、真是毫无情面的对罪，就这样。他说祸灾，为什么祸灾？那些在床上头谋罪孽啊，造作奸恶的，定什么呀？在床上本来的你身体晚上就是休息嘛，你在那里没有休息，在那干什么？头谋罪孽就是要害人嘛，想害人啊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，我们在床上做什么？要昼夜思想主的话，在诗篇的一篇的第二节是讲的嘛，昼夜思想主的话，就像一棵树在这溪水边啊啊，你就会怎么样啊？夜时也不枯干啊，就会结果子不止嘛，是吧？还有我们要默念神的作为，在夜里真的，我们有时候我有时睡不着的时候，想想讲道篇啊，一个月搞一篇呢也不容易的，也想想啊，这个月究竟讲哪一课呢？啊，是这样。所以啊，你想啊，最近我们都是约束呀，查来查来，哎呀，我想就讲啊，就讲那个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还是怎么打的？这你都要去想的嘛。啊、他们在干什么啊？涂抹罪孽，造作奸恶的啊，是多么可怜啊！还有的天一发亮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他想出来的时候他有能力啊，马上就行恶，随心所欲啊，要怎么就怎么样。欺压人，他觉得我有权有势啊，我想怎么样，我有能力，我马上就做，就去害人了，就这样啊，急速的去行恶了。所以多么可怜，看到这些啊，有权有势就是自然的行恶，昼夜想的，终日想的就是罪恶啊。第二天呢，马上去害人了。天一发亮，因手有能力就先说了，好了，你这样做，马上下面神就一个报应他了，你手有能力啊。好，第三节神就怎么说？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于这城，这祸要降在你的颈项上，不能解脱。你看你能昂首吗？所以你自己能行出来，神更有办法。所以今天啊就是啊，你骄傲了，羞耻就来的。好，他们在刚刚什么呢？在涂抹田地就占据，汤呢，汤土这个田地，汤土田地一汤的，哎呀，这个田地马上占据，就占据，就是以自己的势力呢，好像约雅敬也好，雅哈雅都是这样。他想想，你哪拨的这个葡萄园啊，给我做菜园啊，你跟我敬啊，他有自己的权势啊，就他哪拨为了啊，他不买，他不卖，也不换，就不是。啊，以西别啊，用这些权势啊，诬告、诬陷这个拿伯，用石头把他打死了。就证据啊，汤土房屋便夺取啊，把人家赶出去了，他自己就把他夺过来啊， 这样的有权有势，这样的霸占啊，他们欺压人，霸占凡王和长夜，弟兄姊妹啊，你这样难道神会放过吗？啊，所以就是祸灾就要报应的，所以神马上就抱怨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，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啊，在颈项上你那个祸降在你颈项上，你说一个东西把你架住了，你能够活动吗？你不能解脱了，这也说明什么？哎，就说明仇敌要过来了啊，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吗？那仇敌过来，你还给你自由啊，是吧？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了，因为这十四十二的你在那就要来。就姊妹，这个在诗篇十八篇的25节就讲了神的一个属灵的原则，是吧？完全的人以完全代他，清洁人以清洁代他，乖僻的人以歪曲代他。你对人怎么样，神对你报应。你今天你为自己，我要邪恶就邪恶，我要霸占就霸占，我要欺压就欺压。好，你欺压了，你被人欺压，还是被什么人啊？背义的人啊，下面就讲到把你这些产业都刮风掉了。所以今天啊，神叫你遵守爱道啊，说当时他是怎么样，就是这样的害。所以今天啊，就是说神是有办法的。一到上节，不知悔改祸灾，在床上祸灾就是你就是有祸了。为什么把你的罪讲出来？不知悔改图谋行恶，对到那边呢，就对耶路撒冷王这些人不肯受教。你看耶利哥也打下来，爱城也打下来，你还要在那里挣扎，还要来攻打以色列，你是攻打以色列，你就是敌神嘛。所以今天你不肯受教啊，俱往挑上这边不知悔改，在那里讲图谋行恶。一到三节再说一句话，奉神差遣遵令共罪。对于米迦来说，他就是奉神的差遣遵令来共罪。对到那边去呢，就6到11节，神话坚固中遵令攻击，一边是外面的仇敌，是吧？这些约瑟不是列宁的这些武王啊，他要联合来攻吧，这边呢是遵令来攻罪啊，你自己欺压床上这样的图谋啊，以为自己有能力这么骄傲。好，你叫得起来吗？你能够昂首走路吗？是神真的，你还交在这些外邦的仇敌手中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真的叫我们今天啊，要放下手中的强暴啊，赶快的悔改啊，是这样啊。那再看第4到第5节，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，即是说我们全然败落了。因为你现在的话已经外仇敌来了啊，你还能昂首吗？是吧？即是说我们全然败落了，耶和华将我们的粪就是产业呢专归别人了，专给被掳了嘛，是吧？你害人害己了，何竟是这份离开我们？你要想想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背中的粪，是我们的产业，是吧？神给你的迦南美地是神赐的，这个粪为什么会离开我们啊？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背义的人，你看背义的这个就是巴比伦啊，是吧？你对自己的同胞趁着长了，好，神把你交出去了啊，给背义的人啊，所以啊，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绳，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你还有研究拉准绳？因为当时约书亚不是封地嘛，就研究没有了，你地都被人瓜分了，你而且被掳了。要成为一个奴仆了，成为囚犯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4到5节，泣神悲哀呀，你不要说泣神悲哀， 贝鲁斯地了，你贝鲁斯去地了，对到那边去呢，凭信呼求，日月效力啊，弟兄姊妹啊，你看今天等仇敌打，已经杀了这么多了，仇敌杀了等气生悲哀，贝鲁斯去地，贝鲁斯地啊，那边呢是得地啊，凭信呼求，在祷告，在呼求神，这边不要神，一定是凭着信心在呼求。你看约书亚是这样的勇敢，又是靠着祷告，咱的转向，你看这是神的话语啊，不说回的。你看他约书亚真的很宝贵，他遵守的命令啊，他是凭信心在呼求，日月都效力。你看这边是被掳失地了。好，再看六到七节，他们那个括号里面讲假先知，下面就讲到假先知了啊。现在这一段，哎，一到五节就看到有权有势的人怎么被灭，怎么有罪，怎么报应。接下去就对假先知的罪孽，他怎么样？他就不要啊神的话，就抵挡那个真先知和神的话。对预言他要抵挡的，你看他说人不可说预言，人家不要说，这叫弥迦你不要说，是吧？他说啊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啊，就是说你不要说，重复的说，不要说啊，你这样是不住的羞辱我们。你看这些话他会这么说啊，他说你这样指责我们就是羞辱我们自尊心啊，其实真心是来指责我们的罪也好，目的叫我们回转归向神啊，就是一条出路了。他不听，他宁愿怎么样啊？啊，就是要自己的啊，老我大尊大啊，不想不转向神。真先知都是警戒啊，在历代之下的三十六章里面，十一到十五节，先知从早到晚啊，一再的警戒劝你啊。看耶利米，耶利米书三十八章里面，他求那个西底家，求你听我的劝告啊！你如果你愿意降服啊，投降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的命为掠物啊，你的存活的，他不肯啊！你看郑先生这样，他说你不要说这样，他你以为你这样说，你来责备我们，就是羞辱我们啊，弟兄姐妹。西底家就是这样啊，他说你叫我做王国奴啊，啊，我要做王的，别人听我的，结果他最终是这么的悲惨了，啊，这样他还是怎么说啊？他说雅各家，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仁爱吗？你看，还说他们还说什么？说他们岂可说？就是他们在说说什么？耶和华的心不仁爱，小智说什么？心肠狭窄，他说说神的心肠，心肠狭窄，就是呢，在罗马书第二章有一句话就是讲到，神的仁爱、宽容、恩慈是令你们悔改呢，啊，你们却怎么样啊？你们却怎么样啊？背着神，刚硬背逆。他的恩慈灵力悔改，你图受主的恩典，反而更加背逆神。在亚哈斯那个时候，在苦难中越发得罪神，其实神的管教的爱叫他向神回转。今天也是一样，神在等待我们啊，为什么主还没有来啊？为什么神就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呢？你看亚刚为什么要细查？神就是明明就怎么，因为你们在当地的物上得罪了神，就讲到亚当，说你已经提出来，为什么要这么查？就是给亚当的悔改的机会，你早点站出来呢，也不会最后的结局是这样。对亚当夏娃也是这样，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哪里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啊？就是要站出来向神悔改，神是那么的恩慈忍耐啊，这一个啊，一个啊，对待我们呢啊，就是一个心胸是很广阔的，好像浪子一样。为什么啊？ 这样的慈性对这个浪子啊，就是让他回转啊，让他醒悟啊，让他醒悟过来的什么？你看这个天父父亲怎么样，天天站在门外来等待这个浪子的回头啊，他是这样的慈心，这样的宽容，让他肯回转的时候把他抱住，与他连连的亲嘴啊，弟兄姊妹啊，马上叫他啊，他还没说好呢，他说啊，他说就他的父亲说呢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从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，当个故宫，这句话还没说好，他的父亲怎么说？把袍子上的袍子给他穿上啊，那个啊鞋子穿起来，戒指戴起来，给他全恢复了儿子的名分啊，是吧？啊，重新给他使命，还有牛犊宰了，还有享受这一个丰富的筵席。为什么？他是死而啊，就是死而复活的，死而又得的。他是这样来看的，用什么？是天父一直在等待着我们，我的耶稣也一直在等待我们的悔改，是吧？所以现在为什么是主还没有来？不是啊，就是说啊，就是他的宽容和等待吧，所以让我们早点悔改，啊、能够啊归向他。他说他欣赏欣赏狭窄，真的，我们的主真是宽厚啊，这是忍耐着等待着我们啊，是我们的心转向他的时候，他就转向我们。意义为什么？本来就是劣等啊，当他们一下宝座，一匹马蒙灰，整个城都悔改离开强暴的时候，主就后悔不降灾了。所以今天就对我们来讲，省得那种宽容，说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这些事你看是什么想？这些事其实就是前面这些罪恶是神显出来的吗？神在问呐，就是你们的罪恶呢啊。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弟兄姊妹，你行动正直的人，你就很喜欢听神的话语啊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有许多信徒呢，他里面的有罪，他就选择性的听主的话语啊，有些说不听不爱听不爱听，有些说传道人都是讲我讲我。弟兄姊妹，你纵使行动正直的话，主的话就像甘露。啊，就像蜂比蜂皇的蜜更甜，是吧？主的话就像大锤，把你刚硬的心都要怎么都要把它啊打碎，使你能够悔改归向神。有时候主的话来安慰我们，来坚固我们啊！真的，主的话太宝贵了啊！这次啊，这个有个又一个病人，我真的很感恩啊！他开始只想死呢，他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啊？其实这个人也是读书的一本的呢，是吧？结果你看他现在呢，就觉得自己没意思，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是多余的人呢，就这样来说的。我就很感恩，我就是叫他播放寄给他，他已经读到圣经，从马太读到第四章了。哎，这几天我真的很感他怎么说？他说耶稣很爱我呢。他就讲到，他说以前我读圣经都烦了啊，他说耶稣把格拉桑的那个鬼赶出去嘛，那些人还啊留恋这个猪嘛两千头的价值嘛，说我以前也觉得这两千头猪真的这个价值不小啊，现在我就知道了灵魂的价值啊，所以他就心就转过来了，就对到自己了。哎呀，那天我真的忙了感恩了啊，他自己不想活的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主的话语，这话语救了他，而且他就是祷告。我说你一天每天要祷告，我到祷告他就祷告，开口祷告我做不来呢，我做不来。后来他真的清心主义的时候，祷告就越来越有信心了。主啊，我是被你爱的，你成为了爱我的呀，我要为你而活，我要去救像这些病人。这是他昨天我电话打过去，他都没有回应，我就语音祷告一下。那时候我早上四点钟一开起来，他说阿姨呀，有一个人比他还重的人呢。他说我一直陪他，一直陪他，
弟兄姊妹，你看多需要啊，多需要啊！行动正正的，你听主的话，听过来，你去救人的呢。所以主的话真的是救人，主的话也救了陈毅啊。那陈毅先生，你看，基本上从阿姨的带，从马太福音听到启示录，现在从创世纪已经听到约书亚记了。他说：“哇呀，我住在港里面啊，我有时候要发给他一篇啊。”说：“哇呀，他变成了。”你看主的话多宝贝啊，就听主的话，他就把人都救过来了啊。所以啊，我说嗯，六到嗯啊六到九节啊，六到九节，六到七，六到七，则假先知抵挡预言，则被假先知抵挡预言，那对着那边去呢，就看到约书亚是勇敢智慧呀、啊。整个得到啊，子民族得到荣耀，这个不肯向他饶舌。弟兄姊妹，这边这些假先知来抵挡预言，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要下面都讲到的啊，神都要审判的。好，再看八到十一节，八到十一节啊，就讲到下面明的罪了。然而进来我的明。兴起如仇敌啊，那民啊，兴起如仇敌，民也像仇敌一样，有些什么例证呢？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的身上博取外衣啊，意思说这些战场上刚回来的人啊，是好的人，你把他博取外衣，就是对他们残忍啊，无缘无故的这样的害人啊，你们将我民众的富人，富人是比较弱的嘛。从安乐的家中把他赶出去，为什么？他占据别人的房子呢？他不是要把别人赶出去了？你看，还有，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孩子、小孩子进行夺去啊！这个荣耀也指的产业啊，指他夺去，就是害人。好，这些你看，无辜的这样做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啊，还有第。第十节的啊，你这样做吧，起来吧，起来，等你们去，起来去吧，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吗？安息之所是什么？是审判了，你要被掳的。为什么？下面就是因为误会世人，小事做地毁灭了，而且大大的毁灭，大大毁灭就是整个被掳了。你把这个欺压，那个把人的产业夺过来，又。害人是吧，博取外衣，把人赶出去，而且孩子夺去，你看进行夺去，你最后的结果进行毁灭啊，进行毁灭啊，你看大大的毁灭啊。还有呢，你看十一节还有啊，若有人心存虚假，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的清酒浓酒，这是假先知说的话，那人就必做黎明的先知。就这些民还有什么罪啊？专门是吧，听假先知的话是吧，又是啊欺压这些弱小的人，又是听假先知的话，得到利益就好了，有清洁龙井就好了，好了，对假先知一样都要受到最后的惩罚。好，八到十一节，揭露罪行，宣告审判，揭露罪行，宣告审判啊，对到那边就是怎么样，践踏仇敌啊，致死无亡啊，你看喏、哦、这边你有罪的人最后就是审判，那边呢你得胜了，你把仇敌都践踏在你的脚下，而且致死无亡啊。所以一边我们的罪要除去啊，我们今天啊，把我们的无亡致死啊，你就会怎么得胜了，践踏仇敌了，是吧？啊，两边都是对罪啊，对老旧人的态度。好，十二节啊，而且是转过来是复兴的信息了，态度都是审判啊。第十二节，雅各家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聚你们为什么？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什么？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。安置的一处就是 回来了，到迦南美地啊，啊，将来一边是这样，一个方面就预言的将来的千年国度啊。那么安置在一处什么意思？就北国南国不分了，都被掳都要归回了啊。在千年国度里面还有北国南国啊，啊，又如草山上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比大大的喧哗，就是大大的欢乐。为什么想波斯拉的羊呢？就是波斯拉这个很大的草场，就是草原也多，水源也多，就是看到一个复兴的光景嘛。这样啊，那好，第十二节我说经历审判归回复兴啊，经历审判了，你归回复兴啊，最后啊就是啊最后的一个复兴来到，对着那边去，尊神吩咐灭敌得地啊。所以你看到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，真的他对偶像是非常恨恶的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以色列人现在还拜偶像，当时啊开头回去的时候呢，他们是这样的啊。当然我们是预言的将来呢啊，更加是归回了，痛悔了啊。所以一边你只有痛悔，你才能够得地啊啊。看看约书亚完全遵着神的命令，一个地一个地，一个王一个人，都彻底的把仇敌灭了，能得到了这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归回，你就能够复兴。好，最后是上节，是上节啊，开路的，开路是破城的啊，为什么？在他们前面上去啊，他们只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啊，那么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领他们。这里就看到最后的千年国就是基督作王啊，他开路啊。这弟兄姊妹啊，真的很宝贵的啊。在破城我们这就就在前面就经过了，所以破城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祷告功夫上的见过的云雷啊，使我们真是得胜罪恶，得胜仇敌。他们只闯过城门，这个闯的意思就是离开罪恶啊，回到耶路撒冷了，从城门出去了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王在前面引领，就基督做王了，他来引导他们，所以在将来的国度是多么的美好啊！这我最后的一句话：以神为王，蒙神引导啊，基督为王也可以啊，以基督为王，蒙神的引导，对着那日期呢，大获全胜。退下休整了啊，我们要自洁啊，这个所以今天啊啊，你能够这样的话，在得胜面前你还能这样的退下灵修的话，神怎么不引导啊？为什么大获全胜？是因着他们一生未亡，一生未亡大获全胜嘛，退下休整蒙神引导啊，这样啊，蒙神引导呢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就看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五节啊。好，预备来做宝座的说，看了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做宝座的说，看了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做宝座的是谁呀？神呢？基督呢？他有全能。所以我说圣经，我这么总结啊，神的全能一切更新，是神的全能啊，一切都更新了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，基督有没有在我们心中做完啊？一切更新了 啊。好，雅各书我说加奥圣令成熟丰盛，今天的第四章就是加奥，讲到加偶的圣命啊，就是讲到加偶的圣命。我们看第四章啊，我们看到第四章，先看一到五节，就是讲到称赞加偶强壮美丽。一到五节，称赞加偶强壮美丽啊，我们看到什么美丽啊？看我的加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看还叫甚美丽。那对教的称赞啊，那美丽在哪里啊？下面就讲到 让你的眼在帕子内，好像鸽子的眼。帕子的意思就是能保守、隐藏、约束的意思。那么像鸽子的眼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迷失方向啊，有现象的眼睛，有专一的眼，有圣洁的眼啊。还有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，你看卧啊，山羊群卧在激烈的上，就是你头发多啊。你的多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多就是一个强壮啊，就是年纪大了，你看头发都掉了是吧啊，山羊群就整体没光啊，好像教会属灵的整体一样。而且呢我们看到什么样呢，就是说又强壮又有力嘛，是吧？还有呢卧在基业的上方，就是讲到啊信仰的稳固。还有卧的意思就是圣父的见证，圣父柔和的见证。所以教会必须雄规蹈矩。再看牙齿的美，你的牙齿用新剪毛的一群模样，就是牙齿是非常整齐的，不是像我都掉了没有几个牙齿了，所以如同心讲一群嘛母羊，齐颈上来个个都是双生的啊，我们上和下面都对不起来，就是那个牙齿是很好的呢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一群啊，说明啊要强壮成熟啊，齐颈上经过宝血洁净，言语从话语的洁净啊，个个都是双生的，能够分离，能够分离倒嚼的，能够灵受消化的。你看我们为什么有凤体倒嚼？你牙齿把它嚼碎嘛，是吧？所以是这样啊，没有一个上吊子的啊。又讲到嘴唇的美了啊，讲到嘴唇啊，嘴唇呢像一条朱红线，朱红线就是讲什么？就传扬救恩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在正言上的一章，这个啊贤德的女子啊，就是这个妇人啊。是怎么样啊？他一家人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，全家人都得到救恩了，是吧？嘴也秀美，嘴也秀美，嘴秀美什么？你说话要合宜，说话圣洁，借嘴唇的果汁，这样还有你的来量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啊。量太阳到底讲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是吧？那心思意念怎么样啊？在帕子内也是蒙保守啊，我的思想要蒙保守啊，不要妄想恶事，好像我们米教授就在图谋恶事了，这不是的，要蒙保守啊，要常常响应神的话啊，真的要思想上面的事，不想思想下面的事。好像还有讲到呢，如同一块石榴啊，石榴是最多结果是最多的一个果汁呢，这样啊。那么为什么会石榴这么多啊，结出这么甜美的果汁啊？思想上面的事是思想父的事，父家的事，这个很要紧，好像耶稣以神的事为念。好，接下来景象的美了，你看啊，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事的高台。那么那个景象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景象要怎么样，不妥协也不应景，这两个要做得好的。有时候呢你是应着景象，有时候呢头都低下了妥协了，不妥协也不应景，哦，这个很要紧。那好像高台有坚固的信心，还有兵器啊，刚强啊，是吧？是主的门的荣耀的。它上面是还有其上悬挂1000的盾牌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能负主的恶，有圣洁的兵器，受主的约束。好，接下来两乳都没了啊，那两乳好像百合花中的吃草的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所生的。那么就讲到这个吃草的一对小鹿，就是省得看顾和供应啊。弟兄姊妹，有母鹿所生什么？有属灵的长辈的扶持哎，啊，这样啊，好，下面就讲到了，我要下面就讲到6-8节是骄傲呢属灵的经历啊，属灵的经历啊，所以我6-8是耕主嚼中生命经历啊，耕主嚼中生命经历啊，好，接下去就讲到怎么耕的啊，下面就讲到了啊。 署名的经历。好，那么情况呢，他说梁人呢就表明自己的行经了，他怎么走啊？我要这就梁人说讲的，我要往墨药上和如香港。墨药上变成是受苦的地方啊，十字架的路窄路啊。那么后到如香港，如香港是什么？馨香之地啊，主的复活的荣耀啊，刚强的路啊，是先苦后甜啦，是吧？所以有墨药上，有如香港，所以我们对如香港有墨药上这两本书都有吧，是吧？还有呢，直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，那么就讲到等到主啊回来啊，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啊，天起凉风啊，是吧？日影飞去就是快要主快要再来的时候，要更着急啊。还有再接下去呢，就两人呢就明骄傲所经过的路程了。你看下面说了，我的骄傲你强壮美丽毫无瑕疵，我的幸福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。意思是黎巴嫩是一个很高的山，大家都知道是北境啊，那么是圣洁的山，佳美的山，是荣耀的山，是蛮有香气的山，因为黎巴嫩就有香柏树嘛，是吧？那么接经历呢是很多的恩典啊。那好，接下去要到哪里去？到经历到各山岗了。你看下面啊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到哪里？叫亚玛拿顶。亚玛拿顶这个地方呢是西境，是指真理装备的地方，我们要真理装备了啊。再到哪里呢？要到士尼尔。士尼尔是东境啊，又到士尼尔和黑蒙山啊。士尼尔呢就是一个工作的装备了啊。黑蒙山呢大家都知道是得胜的一个地方。好，再看上啊，你怎么样啊？用狮子要往下面看的，你知道吗？说那么从你黑蒙顶，从下从有狮子的洞，他经历过的。那狮子的洞什么意思啊？你去观看的话，就要撕破魔鬼的计谋啊！啊，他是整天在吼叫嘛，啊，要吞噬他的人，吞噬这些可吞噬的人嘛，不是说的嘛？啊，还有呢，又到那个豹子山，豹子是什么？他的行踪很迅速的。而且易装假道，所以叫我们要防备啊啊，看到上下的需要啊，是吧？狮子要警醒的找道路，狮子洞又有豹子山啊，往下观看，这是一个行程胜利的经历。那么接下去呢，就是良人呢，就是对佳偶的一个啊，就对他呢这种爱的吸引，来称赞他，来欣赏他。下面就看到了，下面怎么说呢？就讲到我是这个九到十一节啊，佳偶自爱夺了主性，佳偶自爱，他的自爱呢，自爱情自身啊，爱情自身夺了主性。你看啊，爱情自身夺了主性，九到十一节了。我妹子，我幸福，你夺了我的心，喏，怎么夺啊？先看你用眼一看啊，一个你的眼睛啊。为什么眼睛这么好啊？庄严的眼睛，圣洁的眼睛，谦卑的眼睛啊！所以夺了主的心啊，向上的精亮。你看下面啊，你向上的一条精亮夺了我的心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精亮是指什么？顺服诚实。在真言圣经第三章不是讲了，你的慈爱和诚实记在你的颈项上。所以这是要尽量夺了我的心啊，是弟兄姊妹啊，是倾听啊，我们有没有啊你的爱夺了主的心啊？当玛利亚把香膏浇在主身上的时候，主的心满足了，夺了主的心啊，这个香气一直香到世世代代。耶稣就说的，你到普天下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行的这件美事啊。啊，好啊，你看又看到下面吧，下面就说啊，我妹子，我幸福，你的爱情何其美，的爱情比酒更美啊。第一章是讲到良人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为什么说的酒更美？知道吗？酒是给人也是有畅快的，比如说我们 长起来，有些人烦恼啊，长久啊，是你畅快意思。这世界不久的，但是被久更美，就是被久更好。走到爱情是永远的，但是我要比酒更美，永远的爱爱耶稣呢，这个意思啊。你的膏油香气胜过一切的香瓶啊，你的膏油的香气啊，所以渐渐啊，正是看到啊，价值很高啊，你膏油不献给主人嘛啊，下面又讲到嘴唇了，我幸福你的嘴唇地裂，好像蜂房地裂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呀、啊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今天我们问自己啊，我们的言语有奶有蜜吗？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言语啊，真的有没有啊？这些有没有我们的言语讲恩言有没有？你恩言讲出来，君王都与你为友了，在正言22章讲到的。所以还有你家偶的衣服发香，再看下面，有什么？你的衣服的香气。如同立法论的香气，就是行为啊，就是这样。就我们的衣服，这件什么衣服啊？称义的衣服，成圣的衣服，服侍的衣服，能力的衣服，赞美的衣服，有没有啊？就是这个服侍啊，像仆人一样的服侍耶稣的，所以圣灵自然的流露啊。最后12到16节，就良人称赞佳偶的原子。啊，它的原子是怎么样的？是四个原子哎，啊，是圣别的原子哎，啊，是接触灵活的原子哎，是流活水的原子，是奉献良人的原子，释放的原子。你看下面啊，你看下面啊，下面来啊，他说，我对我幸福是光所的源，紧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是蒙保守的原子啊，蒙保守光守的源啊，心灵蒙保守啊，向世界光闭啊，唯独归主的，是吧？还有紧闭的井啊，紧闭的井就是不是枯干的，是有活水涌流的呢，是隐藏的呢，是吧？是封闭的泉源啊，啊，是信仰方面的保守啊，是这样啊，封闭。不会显露自己属灵的奥秘啊，那个苍生不是献自己的，西西家也献宝了嘛，就没有成为一个紧闭的泉源啊，也不夸自己啊，灵恩嘛，也不夸耀的啊，保守自己清洁纯净，是这样啊，所以这是光说的源的意思，紧闭的井是封闭的泉源，这个意思，所以是蒙保守的原子。第二是接触啊，是接触灵果的原子，都是丰硕的果子呢。你看有哪些果子？你看啊，下面就讲到了，下面说到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凤仙花和拿胆树，有拿胆和放红花，菖蒲和桂树和各样的如香木、墨药、沉香。一切上等的果品，好了，这是什么？有好吃的如石榴，有好闻的如桂树，桂树大家我们这里不是桂树吗？是吧？还有什么是好看的？是什么？凤仙花，是吧？好用的是什么？是乳香木，是吧？乳香木多好啊，拿达树、菖蒲还做药的，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么那。还预表圣灵接触九样的果子啊，接下去是活水流溢的原子。你看下面，你的原子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利巴弄流下来的溪水。所以第三个原子是什么原子啊？是一个活水流溢的原子，是从利巴弄流下来的，是从神而来的活水泉啊。以西结47章不讲，从圣所流出来，启示录22章第1节，从羔羊那里流出来的啊，所以是活水外溢啊，蛮有见证啊，成为祝福的管道了。好，最后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？是奉献的原子。你看下面是经历考验的，你看下面讲到哪？他说 北风啊兴起，北风就是不好的环境，苦难啊，南风啊吹来，南风是带着好的环境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，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啊，吃他佳美的果子啊。你看这里是怎么经历考验，北风兴起，经历苦难啊，仍然发香，南风虽然安逸舒适的环境能够我们保守啊，也是个考验，是吧？那么良人接纳佳偶的奉献，是吧？佳偶的原子就成良人的原子啊，欲助合一啊，所以佳偶良人朋友一同来分享。第五章第一节就讲，我妹子我先父，我进了我的原子，采了我的墨药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的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。所以你看耶路上的女子，我的朋友请吃，我的亲爱的请喝，切吃多好。你看连朋友都享受到这个佳偶的丰盛，就这样。其实我这个都讲过的了，我当时要好多时间讲的，我就这样稍稍的讲一下啊。好，12到16，佳偶原子让主享受，佳偶的原子让主来享受啊，佳偶原子让主享受。好，中心就是刚强恭敬，祷告密点更新完美啊。我们接下来就祷告啊，一方面我们就讲到啊，约瑟要怎么灭敌的，有神的话语，就是祷告，大家同心啊，还有那边就弥迦怎么供罪的啊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祷告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愿神祝福他的话，长存于心中，直到永远。